那个才是最后的一条鱼。所以一百五十三条鱼，第一条，不是安德烈就是约翰，那是最早的两条。那一百五十三条鱼最后的一条鱼，不是这个强盗，是强盗以后的再下来的，他可以算倒数第二个。那再下来的就是最后的第一百五十三条鱼，那就是后来的百夫长。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得着这些罪人。那这些罪人都不一样，你看见吗？用膏抹主耶稣主脚的女人，她里面有颗心是个破碎的心，她知道她自己不行，她只能在主耶稣面前哭，看见你看见。然后呢，她所需要的乃是赦免，结果你看她是个多得恩免的女人，这是一种。那么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撒玛利亚夫人，她不敢黄昏出来和大家一起打水，中午出来打水，她里面是饥渴的，她打水就显出来她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然后我们的主怎么给她看见，说她所以不满足，她所以犯罪，是因为她里面虚空，有一样东西填不满，所以主先激发她这个激发她虚空的感觉。然后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那这个时候就碰到他最敏感的神经了。最碰到最敏感神经的时候，你看他可一下子把话题带到宗教的话题，多么崇高。你看一个明明是罪人，结果呢你看他可以做哲学家，明明是个罪人，他可以是个宗教家，和我们的主谈起什么，谈起礼拜来，谈起宗教来，结果我们的主就把他带回来，给他看见说他外面是一口井，他里面也有一口井，神创造他的已经把这口井放在里面，就是他的灵。所以现在呢，只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只要喝主耶稣赐给他的水，他就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这么得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今天我们不是看过这个淫妇的故事，不是看过撒该的故事，还有这个强盗的故事。你看主不各种不同的鱼就能够得着他们。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感觉要细腻。虽然大家都是罪人，虽然许多你碰到了，你知道这个人是在黑道里面，你知道这个人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主借助你有一句话要送给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得着他。好，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隐性的罪人，但是呢显性的罪人，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起码在一百五十三条鱼里面有两条鱼是隐性的罪人，就是你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那么一个呢是尼哥底母，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是两个。那么这两个有个共同点什么？他们应该都是七十议会的议员。你如果根据这个尼哥底母的记载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属于七十议会的。那么亚利马太很明显圣经明说他就是七十议会的。那如果是七十议会，我们就要问说，等到他们七十议会定主耶稣罪的时候，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亚利马太没有投赞成票，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亚利马太不在，否则他在的话他几乎没有力量可以投这个票。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都是主的门徒，所以呢你知道说他们得救以后，他们也是隐性的门徒，在没有得救以前他们是隐性的罪人，表面上看不出来。一个是以色列的先生，一个是七十议会，你看看可以算是整个以色列最高的法庭，如果是个法官，七十个最高的法官，那么他们自己应该不可能是罪人了吧，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他们的故事，当然他们是罪人，不可能的，主当然要拯救他们，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得救了，做了主的门徒。那这些人太聪明了，你看见吗？他聪明到一个地步，就是罪人你觉得他不是罪人，所以他们是隐性的，好像是个秘密的罪人一样。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呢，也是一样，信了耶稣以后，他太聪明了，他本来就是聪明的，所以呢他懂得怎么明哲保身。他做基督徒他也不是那么火热，也不是那么热心，他做基督徒他还是保持他自己的尊严，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说他们是门徒，但是暗暗的做门徒。如果暗暗的做门徒，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是，是什么？是隐性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一个隐性习惯的人，他得救前是如此，得救后也是如此。你看见从后来是暗暗的做门徒，因为从前他们是暗暗的做罪人，看见没有？表面上他不是罪人，但就他自己知道他是罪人，他自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你碰到这样的朋友，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没有罪，他说我一切都是凭着良心的。你如果仔细的和他谈谈，他也许还是这个检察官也不一定。也许你和他仔细谈谈，你看见他还是教导别人的，在中学里面教书，这个他是帮助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有个很好的道德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碰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你怎么把福音送给他？所以感谢主，主在这特别给我们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尼哥底母的例子，就是主到底怎么接触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晚上夜里来见耶稣，然后呢他是暗暗的做基督徒。所以有人就，所以后来你知道啊，每次讲到尼哥底母的时候，大家都是想到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脱，就是他不是怎么讲呢，他是一个暗暗做基督徒的啊。有的就是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嘛。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到去年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到英国教会之旅的时候，那么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Bath 呢是靠近这个 Bristol 不远的地方，那么那个很有名，是个罗马城了、啊，很有钱的主子住在那里。那么等到 George Whitfield 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福音就很多人得救，结果呢有一个 lady 得救了，很尊贵的妇人得救了。得救以后呢，每次这个 Whitfield 到他的城里面，他一定要请一批的人来听福音。那么那些人也都听，也因为他很尊贵嘛，所以也买他卖他面子，结果都来了。那么他很有钱呢，所以他就盖了个礼拜堂，就在他的这个他的宫，在他的那个就在他的这个 castle， 就在他的那个住宿的地方，那叫巴特一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可以参观的。那我们本来就想去参观，那么一面可以参观那个等于像个博物馆了，那另一面我们最喜欢看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尼哥底母角落 Nicodemus Corner。 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个等到这个 lady 啊，这个请很多人来听福音的时候，好了，那么普通一般的人就来听了，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顾忌嘛。但是有钱有头有脸的人呢、啊，他们觉得我怎么可以信耶稣呢？尤其那些主教，你看见没有？那么那些主教呢，按理来讲都是安利干会里面很重要的人。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等到会主来传福音，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不是只有有钱的来听啊。所以呢，现在你一面和他们坐在一起，你已经觉得很难了。那么同时有头有脸的，那么让人家看见哦，你居然也信耶稣，所以这就很困难。那么这个 lady 也知道他们的情形，所以呢还是请他来听福音。不过听福音以前呢，那你不能从大门进大家都看见了，所以现在他就想了个办法呢，所以就先请他们来前，他们这个 lady 呢就请他们爱宴，请他们吃一顿的晚饭，很丰富的晚饭。那么然后算好了，等到聚会快开始了，他们再进去，在聚会开始他们不进去。那么进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坐在底下跟大家坐在，不是，就在那个讲台的旁边的一个幔子把它盖起来的。那个角落叫什么？那个角落就叫尼哥底母角落，就跟 Nicodemus 这个 corner。那么所有这些官士，这些这个大官呢，或者主教啊，他们要听福音，但是他们又脸又放不下，所以他们就躲在那个幔子后面。那么这个角落到现在还在。所以这个也变成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景点，所以这个是真的这么一个故事，真的有这么故事。所以从每次我们讲的尼哥底母的时候，就想起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说，尼哥底母呢，果然是夜间来见我们的主。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 那么他见耶稣的，他称耶稣是拉比。他说我们知道呢，你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不要忘记他自己是师父，他自己是以色列的先生，不过他觉得他不够，他觉得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帮助他的，所以他觉得我们的主是先生的先生，是师父的师父。他觉得他自己不够，所以呢，他觉得只要让主耶稣教导他，能够帮助他就好了。所以他来见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主耶稣能用一些教导来改良他，就好像他用一些教导能帮助别人怎么样。你叫那个拉比，这就是他们的责任，然后帮助他怎么样做一个犹太教徒，怎么样将来能够得着永生。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尼哥底母他一直是教导别人的，教导别人几乎都有所有答案的，什么答案都有，你都有标准答案的，你才能做别人的老师嘛。如果一问三不知，当然你就不能，你就没有资格做老师。所以我们知道说，尼哥底母是最会教导别人，而且是以色列的先生，讲到地上的事，讲到犹太教的事，你问他就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尼哥底，这是谁呢？这是尼哥底母。那么有人认为说，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保罗一样，也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大概是如此。所以呢，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那么而且圣经说他是犹太人的官，那因为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大家就猜测，尤其和后面这个你若再读到。你如果再读到什么，如果你再读到后面的话，我看看，你如果读到第几章，第七章的时候，那你又一次提到尼哥底母，那么你看，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七十议会不是打发差役去，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捉拿耶稣嘛。结果后来他们等了半天呢，就没有把主耶稣带回来，空手带回来。所以呢，他们就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就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那法利赛人就说了，那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你看见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这都是七十一会的人，没有人信他嘛。而且他们是七十一会被打发去的嘛，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你看，那么可见尼哥底母是什么？尼哥底母就是在祭司长跟文士那一帮人里面，是他们打发谁去的？是打发这个差役去捉拿主耶稣的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主耶稣不光这个尼哥底母不光是犹太人的官，而且呢，你知道应该是七十一会里面的人，然后呢是他们打发他们去把主耶稣捉拿，结果他们空手而回。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就，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责问这些差役嘛。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内中有尼哥底母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你看见吗？现在这就是一个暗暗的门徒，他一面他不敢说我是主耶稣的门徒，但另一面呢，他暗中要帮助这个情形，意思就是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是，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所以你就不能随便把他捉来的，这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证明说，这个尼哥底母的确是主的门徒，的确他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站在主的这边，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是暗暗做门徒的嘛。所以虽然有人打发他们去，但他是没有份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他完全同情差役，站在差役的这一边，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尼哥底母了。然后更妙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可知道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那这句话就把这些法利赛人原来的样子就显出来了。他说，你们且去查考，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弟兄姊妹，可见他约拿书没有读过嘛。 如果你真的读过约拿书，你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明明从加利利出来的嘛。所以这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哥底母是怎样的是犹太人的冠。所以现在呢，他来到主面前，他希望说他不够好，希望能更好一点。所以迟早有一天你会碰到这样的朋友，他呢觉得信耶稣就是能叫他更好一点，他信耶稣能够叫他行为更好，道德更好。他希望说这个信耶稣，你看的的确确，这个读圣经，你看，所以难怪甘地非常非常欣赏山上的教训呢。啊，那让你记得吗？这个，从前有一半的人认为说，如果全世界都能够照着山上教训来实行的话，那这个就太好太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人佩服主耶稣的教训，很多人佩服山上的教训，但是不要忘记，光佩服这个教训不能叫他得救的，不可能叫他得救。但是你会看见说，很多的人觉得今天信耶稣有好处，我的儿女信耶稣，他的行为会更好。我的儿女信耶稣，那么他可以这个不会受到许多的诱惑，不会受到许多的试探。那么就是很多人，你看见这个是尼哥底母的心态。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同行。”那现在呢？主耶稣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办？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道德行为比别人好，他又是犹太人的先生。你若和他讲圣经，你肯定他对于旧约一定很熟。他是以色列的先生，而且是犹太人的官。那现在有一个好处，他要夜间来见耶稣，他白天不方便来见。那么现在夜间来见耶稣，他就证明他对自己不满意。所以感谢主，就是怎么？许多时候和人和你谈话的，他不满意，他对自己不满意，他希望自己可以更好一点，就好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所以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稀奇啊！我们的主没有跟他讲大道理，我们主跟他讲重生，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教导的问题，现在不是外面行为改良的问题，现在不是这个树到不这个果子到底酸还是甜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根本这个树的问题。所以现在如果树是苦的，你还在想改良，弟兄姊妹，那棵树还是那棵树，结着果子还是那个果子。所以等到他这个尼哥底母要希望能改良他自己，希望说他就结的果子本来是酸的，现在希望从此会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立刻就把他带到问题的核心，意思就是说，你所希望的是外面行为能改良，但是问题是你改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本那个生命就是坏的，你希望山楂树能结出苹果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是从上头生。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凭着原来的生命，你怎么样都结不出好的果子来，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需要什么？现在需要用截肢的办法。就是说，你这棵树虽然是苦的，但是底下要接在什么？要接在什么？接在另外一个枝子上。那如果那个用截肢的办法，那么你知道说，那么最后呢，才能够长出甜，才能长出一个甜的果子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两次和他说要重生。第一次告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后面下面怎么说呢？他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很清楚的，尼哥底母讲的，神主对尼哥底母讲的很清楚，他需要什么？他需要重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尼哥底母是罪人吗？当然是罪人。为什么？你怎么能够得出这个生命？你怎么能够从上头生？所以我们主告诉尼哥底母啊， 那尼哥底母起头以为说什么呢？以为说需要从母腹生，所以呢，然后这个主就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天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够信呢？”然后下面主说了一句话，他说：“除了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稀奇的，我们今天怎么能从母腹生？我们怎么能从上头？怎么从圣灵生？主告诉我们有一个怎么？首先主要告诉我们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对于尼哥底母懂得旧约圣经，所以主根本讲不需要很多的解释。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现在很简单，对尼哥底母来讲，他知道那个背景，知道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不是经过被蛇咬了吗？被毒蛇咬了。那么等到他们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么神就叫摩西，那么把一个铜蛇用一个杆子举起来。那么那个为什么是铜蛇呢？铜蛇是告诉我们说，它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所以等他举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些人呢是被蛇咬的，远远的。他只要被蛇咬，远远只要看一看，望一望那个铜蛇，他们就活过来，他们病就得医治了。所以这个故事是太清楚了。这个故事讲给尼哥底母听，尼哥底母可以举一反三。你讲给尼哥底母听，尼哥底母懂得背后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不错，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不错，你是犹太人的官，但是你是被毒蛇咬的。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被蛇咬过的。意思就是说，结果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结果吃了什么？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一进到我们里面，不知不觉的蛇就把它的毒素就注射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奄奄一息的。每一个人就是因为罪，是从我们知道说罪就是从亚当一人就进了世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所有亚当的族类，我们都是被蛇咬的。换一句话说，我们都是吃了善恶树果子的，我们都受了善恶树果子的害。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善恶树果子叫你能分辨善和恶，所以现在你可以教导别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尼哥底母做的。现在尼哥底母到主面前，还希望我们的主告诉他怎么分辨善和恶。弟兄姊妹，忘记了，他所要的永远是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人一堕落犯罪以后，你就是做教师，你就是做老师，你就是做这个犹太人的官。弟兄姊妹，你最多是教别人分别善恶就是了，这是最高的境界吗？但是不，人若不重生，你看见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怎么样能够重生？怎么样能活过来呢？我们都是死的。你今天你看见尼哥底母被咬一口，别人都被咬一口。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都在旷野里面，我们都是奄奄一息的，但是何必死亡？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唤，我们的主在那里对尼哥底母说，你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怎么得到生命？你怎么能活？你今天被蛇咬了，怎么会有生命？怎么得到重生呢？很简单，怎么得重生呢？就当我们被主举起来的时候，他有罪人的形状，他没有罪，所以他的的确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但他里面没有毒的。你看是个铜蛇，很清楚，它里面没有毒的，它有毒的，它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他是站在罪人地位，他没有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叫一切信他的，你看见吗？都得永生。那么现在你看见吗？旧约幅图啊，是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新约呢，一幅图画，主耶稣挂在木头上。那么你看见吗？尼哥底母是被蛇咬的， 如果用图画来说，他就要看一看那个事，望一望，他就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把望一望翻译成主耶稣要说的话？那就这里所说的信。什么叫相信？相信很简单，你望望就可以。那么相信需要很做很多事，不需要一个人垂垂一个人在奄奄待毙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要望一望，他只要举头望一望，他就得救了。所以只要你心里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做我的救主，就那么简单的信，你就得永生了。所以在你看见吗？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为什么？叫一切望他的都活过来。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讲这段很清楚，你不是以色列先生吗？你不是懂得旧约吗？好了，那你现在你怎么明白那个故事呢？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铜蛇。我们的主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结果你看见神也把他在哥哥他上把他举起来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叫一些望他的就得活过来，就不要灭亡了，对不对呢？所以呢，叫一些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好，下面你看见有一个总结，这是全本圣经最美丽的一节圣经。神爱世人，真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了，你现在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要怎么明白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换句话说，他的解释乃是根据十四节跟十五节，所以你一定要把话听清楚。普通我们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我们单独把它抽出来，这是我们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得着永生，怎样能够重生，那么主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看很清楚，你只要看一看那个旷野蛇那幅图画，你就想起主耶稣后来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幅图画。好了，现在你把它综合起来，什么故事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像铜蛇一样，他有罪人的形状，他没有罪，他为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样？今天所有奄奄一息的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要望一望就活过来。所以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本来我们在旷野都要灭亡的，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是什么？这就是重生。所以很多人讲重生讲前面不讲后面，很多人讲重生只讲重生不讲十字架，怎么可能呢？今天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得到生命。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对一个真的懂得圣经的人，对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对一个逻辑清楚的人，我们的主和他讲逻辑，我们主讲圣经，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样我们知道说尼哥底母就被主得着了，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什么？是主自己的话，因为本来旧约的圣经已经在尼哥底母的心里。他也从来不明白那段圣经，我们主开了他眼睛，结果弟兄姊妹他明白过来，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做一个跟随主的，虽然是暗暗的跟随主，但到底还是蒙恩得救的。你看见吗？今天不管你怎么暗中跟随主，暗暗做门徒，你还是门徒。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尼哥底母他有头有脸，现在他可能还在七十议会里面，那么这个七十议会还打发人去捉拿主耶稣，那他没有份的，他在很多地方他表示他不同的意见，但是你知道的确很不容易，又是犹太人的官，然后又要维持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的的确确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这个尼哥底母的的确确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人若不重生，就是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你看见然后呢，这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可见一个人重生不重生，那刚才我们讲是怎么重生，就怎么得着生命，忘就活了，所以跟十字架有关系。 但是等到你真的得到生命的时候，那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因着你有了生命，所以现在你一面是见神的国，一面是敬神的国。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刚刚生下来，他的眼睛只能看见暗的跟光两个分开，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慢慢的，他的眼前呢就浮现他母亲的脸，慢慢解析度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做婴孩，他长大最开始长大就是在母亲的脸，就是这样，就是看着他母亲的脸长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人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概念，是从眼睛开始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印象，是从眼睛开始的。先是母亲的脸，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玩具，然后我们的周遭，所以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你所能看见多半是平面的。那么今天呢，有了生命以后，这个重生不只叫你能够看见神的国，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能看见神。这个知识不是什么，这个知识不是善恶树的知识，这个知识呢乃是生命树里面的知识。因为你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你自然现在怎么样，你就能明白属灵的事，能明白神国里面的事。神的国是个大的范围，就像人的国是个大的范围一样。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他能明白人间，能明白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他怎么明白的？因为他有妈妈的生命，所以呢，他就看见了人的国，他就看见了人间的种种，看见了世界的种种。这是什么？这是从母腹生是如此，但从圣灵生呢，也是如此。所以主说，你们一定要重生，一定要从圣灵生，然后呢，你就不是凭着知识善恶树，不是凭着你一点圣经知识就明白了，不是很多的明白，是因为你里面有生命，然后呢，你就领悟过了，你就看见了，因为你慢慢你就看见了那个整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世界你就看见了，但这只是起步。下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现在人有了基督的生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有什么结果？有两个结果。你的世界不光是平面的，你的世界不光给你看的，你的世界也可以进去的，你的世界也可以参与的。所以那个研究婴孩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婴孩在大概到了几个月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看见没？如果你仍旧把它放在桌上，你这个桌上稍微用一个玻璃延长一点，然后让它爬爬爬。按理来讲呢，它爬到桌沿旁边，它看着下面你还有玻璃在那里，应该掉不下去。但是很稀奇，它爬一下它就不爬了。为什么？它慢慢开始有三度空间的观念。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不光是平面的。那如果不是平面什么意思？那么起头它看到玩具，看到小鸟飞来飞去，那只是看一看而已。但是慢慢等到生命长大的时候，他手可以伸出去，就可以抓住玩具。那慢慢他不止抓住玩具，他也能抓住他的母亲，他也能抓住他的朋友，他抓住他整个的周围。慢慢他不止看见这个世界，他也能参与在世界里面，他也可以抓住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人看足球一样。你若光看电视的话，你只是看一个平面，你只是看一看就是了，但你不能够参与。如果一个人今天到足球场去，他不光是看见了，而他参与在其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主给我们生命树呢？主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属灵世界的事，能明白神的世界的事，我们能明白里面世界的事。所以这样，你看我们就重生了，所以这个叫做重生，明白？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重生。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就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基督的一生不光是看见了，我们也进入了，我们不光是旁观，不光是我们在旁边看，我们的确能够积极的参与。那么这就是基督徒嘛。然后呢，尼哥底母 然后主耶稣就用那个空气，因为尼哥底，所以这也只有对尼哥底母可以这样做，因为尼哥底母懂得希腊文嘛，尼哥底母也懂得希伯来文嘛。那么你知道希腊文的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是旧约的嘛？然后希伯来文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71本嘛，就主要是那时候读的那个圣经嘛，是希腊文的嘛。好了，那现在很稀奇，这个风随着一直吹，那个风这个字啊，你要知道，不管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那个风这个灵这个字都是风的意思。明白吗？在旧约里面的圣灵的灵跟新约的灵都是一个字，就是风。所以主说风随着意思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就做尼哥底母能够懂得的，然后我们主告诉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当风吹在树梢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所以现在呢，那么人这个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主就和尼哥底母就讲了这一段的话。那么然后呢，主给他看见说，你怎么从母腹生，你就怎么从圣灵生。那么一个人怎么从母腹生呢？一个人从母腹生的时候，他有没有贡献？没有。他做了什么？没有。从圣灵生也是如此。今天呢，不是他做了什么，是我们主为我们定的时间，为我们受苦，他做了许多。所以从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30岁了，他半夜就被他妈妈叫醒，他说 Happy birthday， 恭喜你生日快乐。他说妈妈已经半夜了，你为什么把我叫醒呢？他对他说，他说孩子啊，30年前你把我叫醒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30年是他妈的教训，所以到底是今天他生下来是谁受苦呢？当然是母亲受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那么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尼哥底母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对象，你要看福音的对象，不是有的话只有对尼哥底母可以说的，但你要说的中肯。你看见现在我们主就很明显的，表面上没有讲到生命树，但实际上这生命树跟善恶树的这个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尼哥底母还是个受伤的人，尼哥底母还是个罪人，否则他怎么受伤，否怎么奄奄一息呢？那不过尼哥底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懂得分别善恶，他又是以色列人先生，表面上好像他是高等的罪人，表面上给我们看见他好像不是罪人，好像是什么，是隐性的罪人，其实呢他也是罪人。他需要福音吗？当然他需要。他需要十字架吗？当然需要。他需要十字架的福音，就好像那撒玛利亚夫人一样，撒玛利亚夫人主应许他说，人若喝了就可以到我的，不，主应许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又永远不渴。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主在世界上说，我渴了。因着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受了地狱所有的苦楚，他说我渴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再渴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撒玛利亚夫人怎样需要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呢也需要十字架，不过表现不一样。从表面上来说，尼哥底母是上流人，从表面来说，撒玛利亚夫人是下流人。但是不管上流下流也好，都是罪人，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粉刷过的罪人，一个是血淋淋的，就是原装的罪人。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主都遇见他。不过主遇见他们还你看见不同，主是在夜晚夜间与尼哥底母相会，主在中午的时候和撒玛利亚夫人相会。所以你看见不是因为传福音了你就忘记了这个好像就不按照原则来做了。虽然主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夫人，也传给尼哥底母，但你看见主说的话不一样，主用的钩不一样，用的饵也不一样。所以呢，当我们学习这个怎么样得人如得鱼的时候，那这些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所以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个153条鱼，你不是光来听听就好了， 我希望大家回去能把这些圣经好好的看过，那么然后呢，我们能从那里面能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然后我们就能够碰到同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跟他传福音。我们要给他看见说，有的人说他要做好，但你要告诉他说，不是不要做好，是人做不好，因为人这个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巴不得这个树好树能结好果，但问题就是这个树不是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是什么？需要什么？需要重生。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不是改良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福音。那么一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这个153条鱼，我们不只看见主怎么对付这些鱼，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背后有福音的真理的。我们自己对福音真理要清楚要明白才可以，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啊！像我们讲到尼哥底母的，你看这个背后整章在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为什么很明显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这篇的圣经非常重要一节圣经节？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这节圣经和什么和生命树发生关系。这些声音和永生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必须要重生。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接受这些话，我们自己明白了，我们也能把福音送给别人。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主若愿意，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聚会散去，就能与我们同去，我们何等愿意，我们一次一次这样的追求，不是我们多得一点的知识，我们乃是愿意，主啊，真是你装备我们，叫我们真是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不只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为年轻人祷告，但全教会都能兴起来传福音，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好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灵。